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家四口遭迫害，黑龙江八旬谭凤鸣含冤离世；周基碧被迫害离世三年多，重庆市社保局逼迫其子女退还养老金；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谭凤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中饱受摧残，于11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82岁。谭凤鸣去世前几天，当地派出所和街道人员还到他家骚扰。谭凤鸣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疾病，而且性格暴烈。修炼后，他全身的疾病不药而愈，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好，连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习惯都改掉了。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看到他的变化，都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四口之家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谭家就不再安宁。谭凤鸣的儿子谭广峰多次被绑架，尤其是从2004年5月2号谭广峰去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至今杳无音信。在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全家人更加担心谭广峰会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谭凤鸣的女儿谭广梅曾六次被绑架，她开的食杂店被迫关闭，连家都不能回，只能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2018年11月，谭广梅再次陷四年冤狱，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到谭凤鸣去世时都没能见到女儿一面。谭凤鸣老伴李兴杰曾经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宾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辖区派出所片警逼迫李兴杰每天去派出所签到，并恐吓他如果不去签到就要将他送看守所关押。街道和辖区派出所不定期地到家中骚扰两位老人。李兴杰的一只眼睛失明，两位老人整日生活在恐惧中。2021年11月9号，饱受迫害的谭凤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区法轮功学员周基碧曾陷三年半冤狱，在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病危，于2018年6月9号含冤离世。现在重庆市铜梁区社保局稽核科人员强制周基碧子女退还他在冤狱期间领取的养老金。周基碧曾是重庆市铜梁豆芽厂退休工人，曾因摔断脚骨住进医院，他的脚被打上钢针。数月后，周基碧取下钢针后，脚却痛得走不了路，只好各处求医，加之按摩理疗都没有好转。一天，周基碧遇见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朋友告诉他每天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的脚伤会有帮助。周基碧按照朋友说的做，第二天早上他的脚就消肿了，脚腕能活动了，也不痛了。周基碧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于是她和丈夫尹志海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周基碧与丈夫决定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给有缘人。2009年5月，周基碧与丈夫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两名不明真相的警察诬告。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一伙人闯进他们家，抢劫了数万元的私有财物，并绑架了周基碧与尹志海。随后周基碧被非法判刑三年，尹志海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夫妻双双被投进监狱。2014年7月，周基碧再一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非法关押到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病危时才被保外就医放回家。2018年6月9号， 周基碧含冤离世。目前，重庆市铜梁区社保局毫无人性地逼迫周基碧女儿偿还周基碧在冤狱被迫害期间发放的10000多元养老金。2021年10月，社保局稽核科伙同政法委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扣停尹志海老人养老金11000多元。根据中国的法律，养老金是公民的合法财产，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都无权要求返还或停发。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行为。据民汇网报道，据2021年11月10号长春市消息，原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凯南任职期间参与主导迫害法轮功。现年43岁的张凯南2016年8月至2021年7月任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书记期间，追随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酷刑、审讯、逼供、关押、囚禁、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张凯南主导将农安县大街安装了摄像头监控系统，并给每个村庄都配备了一名辅警。农安县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骚扰，至少32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霍润之、于凤珍、江全德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20年7月15号，在张凯南和农安县公安局长李兴涛的指挥下，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辖区多个派出所统一部署，出动大量警力，砸窗撬锁，强闯入室，对法轮功学员大肆非法抄家，并绑架了20多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0人被判重刑，1人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凯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东部暴雨成灾，澳洲一天出现百万闪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1年11月7号至8号，印度制造之都金奈在暴雨影响下，街道被洪水淹没，许多民众和车辆不得不涉水通行，政府派出的消防员使用橡皮艇撤离灾区的居民。金奈位于印度东南部，是孟加拉湾沿岸最大的城市，印度第四大都市。印度气象部门11月7号发表声明，预计未来4天，泰米尔纳德邦的不同地区和安德拉邦南部以及本地治理的不同地区将持续降大雨。气象部门还在印度南部的某些地区发布了中度至高度的山洪威胁报告。来自泰国的报道，11月8号至10号，泰国的湄南河受到涨潮影响，水位上升，溢出的水淹没了首都曼谷多个区域，民众不得不涉水在街上通行，市场周围堆叠了许多沙袋。泰国曼谷市当局于11月9号发出警告，提醒湄南河沿岸5个地区的居民要慎防河水暴涨。英国广播公司 BBC 2021年11月12号报道，一只主要生活在南极的阿德利企鹅日前现身距离栖息地至少3000公里远的新西兰基督城以南一处海岸。这是史上第三次在新西兰海岸发现阿德利企鹅。奥塔哥大学动物学教授塞顿表示，如果阿德利企鹅年年出现在新西兰，海洋可能发生了一些人们需要了解的变化。 澳洲最大的气象信息服务公司 WeatherZone 闪电检测网数据显示，在截至11月11号上午8点的24小时内，澳洲中部和东部地区检测到137万次闪电，包括云间闪电和云地间闪电。受大面积雷暴天气影响，澳洲部分地区录得创纪录的降雨量，雨水淹没了澳洲许多内陆地区，部分道路被切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5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比喻使我茅塞顿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一天晚上，我去 A 同修家，得知 A 同修正准备去旅游，说想出去散散心。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大法弟子都在抓紧时间正实法，讲真相救人，时间这么紧，你怎么还有心思去玩呢？同修说，2028年还早着呢。谈话间又听同修说再买一套房子，要好好装修装修。我说，你这套房不是挺好吗？怎么还买？他说，省着那些钱干什么？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中共割了韭菜。我说，师父给予我们修炼的时间可是有限的，那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你能保证在修炼结束时，能把执着心全部去掉吗？同修后来的狡辩使我动气了，所以说话态度有些生硬。我看同修并没有改变自己打算的意思，便告辞回家了。出了他家的门，我心里难受极了，同时升起了不愿再理他的心。我想起了师父，一个伟大的创世主，为了度化迷失在物欲横流中的芸芸众生，自己选择在一个平民百姓家中转生，过着一般人的清苦日子。师父的吃穿住行好像都在启示我们什么。我觉得师父来世渡人，全方位的安排都是为了方便起悟，度化众生，在言传身教中给弟子做出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弟子回归正道。在常人眼中可能看不到什么，但在弟子眼中，哪怕师父平平常常的一举一动，都在演绎着一个超凡脱俗的觉者风采。初期师父传法时，有许多弟子看到师父的吃住穿着那么简朴，心中疑惑不解，认为这么有名的大气功师怎么一点派头都没有。其实还是站在物质的角度去看了，认为住所高雅，穿着高档，行动车接车送，媒体名流前呼后拥，这样才是和名人配套的外部装备。而我们的师父恰恰不看重这些。一个无量高德的大觉者，本来没有苦吃，只是为了方便救度众生，度化弟子才来吃苦的。师父在费尽苦心度我们回家，教我们放下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可是我们还想在这里过好日子。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弟子和世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如果不知珍惜，反而想在这里过舒服安逸的生活，我们如何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回到家不久，接到毕同修的电话，我便忍不住诉说了自己心中的不快。毕同修说，你不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吗？我说，我哪里不对？难道我还要说一些让他高兴的话吗？我想了想又说，生气动心是不对的。同修说，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个人，他和谁都合不来，只跟一个朋友合得来，相处很融洽，那个人的境界一定很高。听到这儿，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明白了，谢谢你，先不聊了，我要把这个感悟记下来，有时间让你看。于是挂断了电话。同修的那个比喻让我想起了刚刚听的一师恩中无比幸运的弟子们和师父在一起的场面，想起师父面对激动不已的弟子，围着师父签字握手，把师父拉来拉去照相，人多时轮流照相，师父要站一两个小时。能为师父着想的另一些同修，对缠着师父不放的同修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埋怨他们不懂事，只顾自己高兴，不顾师父累不累。可是再看师父，仍不气不恼不烦，依然那样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师父不考虑自己的苦和累，完全为弟子着想，明知弟子这种行为都是执着心的表现，但还是不厌其烦地满足弟子们的心愿。由此我悟到了，我当时的心态就和在师父身边因埋怨而生了怨气的同修一样，和师父的心态相比，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就是不慈悲不宽容，容不下那些有执着心的人。这些不好的心一出来，大脑就被负面思维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生出了黑色物质，这就是同修之间造成间隔的开始。如长此下去，还容易形成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的心，这不正是我们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吗？师父具足大智慧，暂时满足弟子的执着，是为了保护弟子那颗向善求道的心，在日后的学法修炼中，他们逐渐地会意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去掉它，提高上来。通过对这件事反思自己，让我茅塞顿开。我认识到提醒同修是没错的，但是同修不听，自己动了气就错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是来修别人的，是来修自己的。同修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关系，不必动心，也不要对同修产生不好的印象。在其他方面，可能同修比自己修得还好呢。就让他顺其自然好了。真修弟子都有师父在管，也许是师父利用同修的执着来碰撞我，让我向内找呢。感谢师父，感谢同修，让我明白了这层道理。近两年来，老是突破不了对家人同修的看不上，认为他不按法的要求做，跟他生气，现在也迎刃而解了。悟道后，身心通透，轻松祥和，那种美妙的感受无以言表，只有内心默默的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传递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在世界许多地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好人。我就是这人群中的一员。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
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就是按照大法的教导修心向善，走到了今天。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我从一个自私自利、以我为中心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无私无我、做事情先考虑别人的好人。现在说说我修炼中的几件小事。一，利用请客吃饭的方式讲真相救人。现在的社会风气败坏，很多人唯利是图，请客吃饭、送礼等成了拉关系、走后门、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也请客吃饭，但那是为了方便救人，不带一丝个人的目的。因为在师父的慈悲教导与大法法理的洗礼下，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更加珍惜与我有缘的人，希望在大劫难到来之前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我救人采取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请人吃饭，这样能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讲明白真相。我请过许多原单位的同事和之前的朋友，多数情况是单独请一个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尽量抓紧时间多讲真相，这样他们都能听明白真相，感受到我的真诚善良，都同意三退。我是一名教师，我没有公开在课堂上讲大法真相，我是在期末考试结束后，找到我的课代表或者平时与我接触比较多的学生，请他们吃饭。他们被老师请吃饭，都感到很高兴和有些意外，因为现在社会上的风气是，只有学生和家长请老师吃饭或送老师礼物的，很少有老师掏钱请学生吃饭的。我给他们讲大法带给人身心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伟案、邪党的残酷镇压，讲邪党迫害中国人的真相。学生听后感到震惊，都同意三退，也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我在课外给学生上课，其中有一个男孩学习很努力，课下总是问问题，我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他解答，他很喜欢与我交谈。于是我说，课堂的下课时间很短，老师请你去肯德基吃炸鸡继续聊天，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给他讲了大法是什么，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净化人的身体，同时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我说，希望你今后也要做一个好学生，在班级与同学友好相处，努力刻苦学习，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听得很认真，并答应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他毕业上班了，还与我保持联系。我与表弟妹的关系很好，家庭聚会的时候，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我身心的变化，这些他看得到，他都能接受。我讲我的修炼体会，他很愿意听。我知道表弟妹与他的表妹关系很好，我就惦记着给他的表妹讲真相。有一次我请他俩吃饭，我和表弟妹先到了饭店等他表妹。让我惊讶的是，当他的表妹出现的时候，开的是新喜的锃亮的车，而且穿得漂漂亮亮的，化得淡淡的妆，很隆重的样子。更让我惊喜的是，他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到我面前送给我。要知道，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人送花给我。席间，我们谈笑风生，我讲的真相，他表妹非常认可。我知道，是大法的真相唤醒他生命的真念。世人都在等着大法的救度呢。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饭后他们竟然与我一同到我家，与我一起学了一会儿法，还学着我的样子盘腿打坐呢。他们真是与大法有缘的人呢。临走时，他们每人都请了大法书，同时我又送给他们播放练功音乐的小喇叭。虽然他们两个人没有最终走入大法中来，但我想大法的美好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了。二，照顾年迈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这几年父亲的生活不能自理， 我和丈夫都能耐心细致地服侍父亲的生活起居。父亲80多岁了，吞咽功能差，又是一口假牙，所以给父亲准备一日三餐时就很费脑筋。我经常跟丈夫说的一句话就是，每顿菜得先有爸能吃的菜，没时间多做，我吃咸菜都行。去超市购物也是先想着给父亲买他爱吃的。父亲早餐喜欢吃点心，我就换样的给他买。市里卖的好点心，父亲都吃过。女儿多次托朋友从台湾给他姥爷寄点心，而且父亲穿戴也都是我女儿给他买的名牌。当我们推着穿戴整齐的父亲出门时，经常有人夸父亲，这老头真精神，穿戴这么干净。以前都是丈夫带着父亲去浴池洗澡，自从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在家里给父亲洗澡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身上了。我没有一丝的心理障碍，自然而然的从那一天开始就给父亲洗澡了。我不让父亲的衣服床褥有味儿，父亲很胖，照顾他各个方面很是辛苦，但我从不觉得父亲是累赘，是负担。一次和原来的同事通电话，他很佩服我，感慨地说，我一个朋友他们家里有几个退休的子女，却没有一个照顾老人的，还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我对同事说，只要我在一天，我就不会送我父亲去养老院的。不但在生活上精心照料父亲，我每天还领着父亲学法，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教他背师父写的诗词，后来他还能背下来几首诗呢。大法的神奇也在父亲身上展现。父亲虽然是血栓症状加上老年痴呆，但是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有一丝的难受感觉，而且满面红光。家里的亲戚们看到我能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无不称赞佩服。我姨说，我真没想到你能对你父亲这样，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我说，我修法轮大法了，师父让我们真正的做好人，对谁都好，何况他是我父亲呢。就在去年，父亲安详地走了。因为我们在照顾老人上做得出色，单位授予了我们最美家庭奖。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自己的道德境界逐步地得到了升华，放淡了名利情，不计较个人得失，宁可自己吃亏，能做到与人为善，不与人争斗，做事能为别人着想。这种修炼人的高境界表现得到了单位同事的认可，因此还受到单位的保护。我由于实名诉僵，被我所居住的街道告到了学校，学校责令我们学院对我调查。学院书记找到我们教研室的支部书记了解我的情况，这位支部书记就对学院书记说，某某老师，指我，为人多好啊，这只是他个人的信仰，就像你信仰共产党，那是你的信仰，这不很正常吗？这件事就别再扩大范围了，就到咱俩这儿为止。学院书记点点头，直到现在，学院也没找过我，这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我给支部书记讲真相时，他才跟我说，我早就知道你练法轮功。后来他跟我说这件事，我感谢地对他说，你的善举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三，修炼中的身心变化。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功法，五套功法对身体的改变以及祛病健身的效果显著。下面说说我身体的变化。我以前得了鼻炎，多年不好，那时的状况是身上随时都得带着滴鼻镜，就是两三个小时必须得滴一次，否则憋得脑袋生疼，喘气不畅快，憋得难受，最后就只能手术了。但听说手术后也不能根治，以后还会犯。刚好这时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功，我的鼻炎就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有一天我闻到鼻子里都是药味儿，直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把我以前吃的鼻炎药都排出去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现在我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有一次去烫发，刚烫完头发， 理发师给我做造型，让我躺在椅子上，等给我吹完头发，我马上就坐起来了。理发师看到后说，你的腰真好，多少人都说腰脱。我说，是练功练的身体没病，因为我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了，他会心一笑。听他这一说，我才意识到我周围的许多同事都有腰脱，其中有些人比我年龄小很多呢。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导致很多人失眠，可是我睡觉快，而且吃东西也没那么多讲究，不像很多人经常说的要少盐少糖少油等等，我是顺其自然。一次在单位，因为天热，我拿起一瓶冰镇饮料就喝起来，我的同事看到后说，你真行，我可不敢喝冰的，怕胃难受。总之，我现在感到修炼后生活变得简单快乐。在大法的感召和师父慈悲的点化下，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现在我们每天一起参加晨练，下班后我们一起攻读转法轮，每天沐浴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从学不会开机到学会做资料，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直以来，我总想把自己早年做真相资料过程中出现的神迹、修心的过程写出来。我曾几次动笔，又被人的观念挡了回来，因为我老认为自己小学都没念完，文化低。我向内找，这是我从内心里没有重视，没有认识到这是大陆同修整体配合、修炼提高的机会。悟道后，我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初学电脑，打印真相资料。2000年的一天，我所在单位的领导通知，每个职工必须参加计算机培训考核，并且以这个考核作为以后职称评审的凭证。我和科室的同事都去参加了培训班。第一天上课，老师教大家怎么开关电脑，又说了 Windows 和 Word 这两个词。之后，我每天听课都能听到这两个词。每天，老师帮助我打开电脑后，我就在里面找这个 Window、 Word。 培训一共13天，我就找了13天。结业了也没认识他。过程中，我愁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做梦都在琢磨这个 Window 卧朵是个什么样子。13天下来，我的体重掉了8斤，可是我连电脑的开机关机都没学会。2002年初，我妹妹家要淘汰一个台式旧电脑，一个喷墨打印机，我就要了过来。因为当时我弟的真相资料都是同修从外市带回来的，数量很少，供不上大家发放。我就萌生了要做真相资料的想法。我让我儿子教我操作电脑。开始，我连鼠标都不会拿，左键右键也分不清，鼠标挪动时指哪儿不打哪儿，挪了半天才发现鼠标拿到了。我就利用2-3天的时间，熟练鼠标怎么拿，怎么应用、挪动，左键右键起什么作用，电脑上的每个图标干什么用，最终达到了鼠标的应用自如。然后我让同修教我打印真相资料，同修就给我讲先点哪一步，他一边讲 一边用手挪动着鼠标。可是他说了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懂，也没看明白。最后我说，我拿鼠标，你让我点哪一步，我就点哪一步。每点一步，我就用我能理解的话照样记下来，再照着记下来的笔记从头点几遍。这样打印单张真相资料我就学会了。2003年10月，万事协调同修来我市交流，让我们自己成立资料点，这样既安全又方便。我们说，没有技术同修教，我们自己不会做。过了几天，外事协调同修带来了一个年轻男孩教我们技术。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资料点，买了两台激光打印机，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我负责做真相资料，供同修们发放。我也打印明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等。原来我只学会了打印单张真相资料，这下不但要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单张真相小册子，而且小册子的封面还要用彩喷机另外打印。我把技术同修带到资料点，技术同修把电脑打开，把打印机数据线接到电脑 U 口上，然后告诉我哪根线接到哪个 U 口上，你必须记下，等打印文件时你就知道哪个文件设置在哪个打印机里了。如果出现问题时，你就知道是哪个打印机了，方便处理。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三个打印机同时运转，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用说让我操作，看都看不过来。技术同修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还告诉我正面打印完时再打背面，告诉我如何把单面打印完的纸装到纸箱里，避免打印另一面时打到了。几天下来，我几乎是什么都没学会。这个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这位技术同修教的变数多了，也失去了耐心，有时说话就很急。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这个埋怨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儿子都比你大，也没这样呛过我，你一个小毛孩子怎么能这样跟长辈说话？你在我家住，我还得伺候你吃喝。我心里这个不平衡，我越是这样，这位年轻同修越不好好说话，我就越是啥也学不会。有一次，他让我把激光打印机的吸骨拆开，往里灌粉。我把吸骨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全给拆了。这下把这个年轻同修气得大喊起来，你咋都拆了，也不问拆哪儿？我也不服气地说，你也没告诉我咋拆，你让我拆我就拆吧。他说，每天我灌粉，你不都在跟前看着吗？咋还不会？我说，没看明白。他回我，没看明白还不问。我心想，我成天跟你憋着气，能看明白吗？年轻同修看我愤愤不平的样子，气地说，明天我回家，再让别人来教你吧。这下我可着急了，这么大一个资料点已经建起来了，他真要走了，这么多真相资料谁来做？同修还等着真相资料去救度众生呢，我这不是犯罪了吗？回到家，我们俩一起学法，学完一讲转法轮后，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了。我向内找自己，我这不是不让人说的心吗？自我、怨恨、妒忌、不平衡、求回报的心、虚荣心，我分清了他们不是我。我求师父加持我，我要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心。我向年轻同修道歉，说，对不起，都是姨不好，没有个长辈样，你可千万别生姨的气，明天再继续教姨，我一定用心学。我接着说，咱还是老办法，我拿鼠标，你让我点哪儿我就点哪儿，我记下来，每天打印我就按记下来的笔记操作。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年轻同修又把如何拆骨、灌粉、打印机加纸如何处理、彩喷打印机没墨水如何装水、断色如何清洗、怎么装订小册子、 都耐心地交给了我，我都一一记了下来。干活时，我就照单请客，很快我就能熟练操作了。打印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我也能简单处理了。这么多年来，我因为做真相资料，与各种打印机打交道，从中也体悟到了，打印机出现不正常的反应时，就是我自己在修炼上有漏了。一次，我打印真相小册子，一连几天红色出横道，缺墨水，清洗完之后，打印了几十张纸，还照样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设置成照片打印，还行。过了两天，又不行了。我与他沟通，发正念，都无用。我就把打印机包好，准备周六休息时送到维修部。周六我有事，没送成打印机。周日我吃完饭，正想把打印机抱走，突然脑中打出了一念，火红。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对打印机说，打印机，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都是我的错。这几天我状态不好，老跟家人发火。对不起，影响你做救度众生的事了。咱们马上干活，不去维修部了。于是我打开电脑，设置好文件，开始打印，一切正常。还有一次，我刚买了一台 T50 彩色喷墨打印机，没两天，打印时蓝色出横道，多次清洗后，还打不了几张就不行了。两次送商家检查，没毛病。第三次送到了修理部，修理部很忙，让我三天后来取机器。回家后，我向内找，因家里出现一些矛盾，我在处理问题上很极端，不慈悲。认识到之后，我圆满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天，我就去修理部取打印机。我问服务员，修好了没有？他说，还没修呢。我说，哦，那不修了。我对打印机说，咱没毛病，不住院了，回家咱就好了。把服务员逗得直乐，说，姐，你真有趣。我瞅着他一笑，抱着打印机就回家了。再使用，一切正常。第二部分，学会上网下载刻录。我成立资料点的时候是租的房子，不能上网。我们每周去外市取 U 盘，回来再打印。当时那里经常出现同修被绑架的事，我觉得不太安全，就自己拿出3000元钱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让一位同修在他家上网下载。一天，资料点的门突然开了，房东进来了，发现了我们做的事。当时房东没说什么，我们觉得再在这里做下去不合适，就决定搬家。可是往哪儿搬呢？如果租房子再出现这种事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搬到我家，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好景不长，负责上网的同修被绑架，电脑也被非法抄走了。怎么办？不能再去外市拿 U 盘了。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想学上网。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男孩来教我学上网，他让我先拿鼠标在电脑上一步一步的点，我都会。可是点到最后一步，怎么也不知点哪个框，我就喊他过来告诉我。他说，你再走一遍。我又从头走了一遍，还是不会。一着急，我就醒了。第二天，来了一位会上网的同修，我让他教我上网下载。我还是用老办法，我拿鼠标点，再记下来，再反复操作几次，我就学会了上网下载。可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名称是拼音，我看不懂。每天需要打印哪种真相资料，我就要挨个打开找，因为那时同修拿来的 U 盘是中文的。后来，同修教我下载时，出现了资料名称，我就用复制的方法粘贴，然后到保存文件框里，它就成中文的了。那年，风雨天地行， 我们告诉未来光盘出来后，我就找外事技术同修给我电脑上装了一个刻录软件。技术同修打开电脑一看，对我说，咦，你这电脑太老了，配置太低，能打印能上网已经就是超长了，你再想刻录，电脑是带不动了。再说你这电脑怎么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连防火墙也没装，你上网时没被封网吗？我说，我也不懂，都上一年多了，从没被封过，上网可快了。他就给我讲了不装防火墙的危险性，当时就把防火墙给我装上了。我知道这一年多都是师父在慈悲地加持我。我还坚持让他把刻录软件装上，装完后我让他教我刻录。他一步步地在电脑上用鼠标点着，一边讲出现每个框点哪里，等了几分钟光盘就刻出来了，再试看一下效果，非常清晰。在他的指点下，我操作几次就会刻录光盘了。第三部分，排版编辑。有一次我们当地要做一本真相小册子，有同修把文章复制了下来，我看到后非常着急，因为我自己还不会排版，只能把那些文章复制粘贴到文件夹里，这样我地区的众生就看不到这个真相，看不到中共邪党有多邪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也想做这方面的真相资料，可我不会排版编辑，怎么办呢？过了两天，外地一位同修来我家，把我乐得都要蹦起来了，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同修问我，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我就把我前面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他马上就教我把小册子单张编排出来了。我按他说的，把编辑过程都记录了下来。之后我平时还经常练练，给我后来做揭露当地迫害的特刊真相传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2009年这两年，我地有47名同修遭绑架，10余名同修被非法判刑，6名同修被非法劳教，7个资料点被破坏，迫害非常严重。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我就从明慧网下载其他地区的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做模板，试着做揭露我们当地迫害的不干胶，报道同修被绑架的情况，做一些迫害真相传单传到明慧网。每次明慧网发表后改动都非常大，好多错别字都给纠正了，因为我不会汉语拼音，只能用手写笔。我心里特别难过，觉得自己老给同修添麻烦。后来明慧网发表了多篇如何写文章、如何写迫害报道的文章，我就把我写的原稿以及明慧同修给修改后发表的文章认真对比，琢磨着明慧同修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为什么要这样分段，为什么这句话的标点改了等等。慢慢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提高了，再也不是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标点符号一贯到底了，也会分段了。不会写的字就打电话叫我儿子告诉我。我想的是少给明慧同修添麻烦。我排版出来的单张也美观多了，平时我在网上看到好的图片就复制下来，用文件夹保存好，为以后做真相资料备用。一次我想把当时被迫害同修的详情汇总做一个特刊，为了增加可信度，我把每个在监狱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都配上了照片。我几经周折，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基本将照片备齐了，只缺一张。其中有两张照片是几个人的合影，得从里面把需要的人剪切下来，我不会弄，只好叫我儿子帮助剪切了下来。可是他不会做背景，直接就贴在一张白纸上，我一看不行，只好拿到复印社做了一个背景。两天后最后一张照片同修也拿来了，也是合影，我就去照相馆 让他们把同修照片从集体照片中提出来，可是人头和肩都不正。照相馆的女孩对我说，姨，我帮你把头肩都正过来行不？我说行，你看咋好你就给姨咋弄。最后女孩把这位同修修饰得很端正，她收了5元钱，我高兴地回到家。回家后，我拿出在复印社做背景的两张照片与照相馆新做的照片一对比，简直差得太远了。我心想，这样的照片要是发到明慧网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太影响形象了。不行，我豁出去了，再花10元钱去照相馆，叫那女孩帮助修饰一下。因为当时我家境很难，花1元钱都得考虑考虑。我拿着照片顶着大雨跑到照相馆，告诉那个女孩帮助修饰。修好后我非常满意，问女�孩多少钱，她说2元钱。她就喊老板，大哥，你收这阿姨2块钱。回到家，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流着泪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切就绪，我就开始编辑特刊。我将每一个案例前面附上照片，再把平时保存下来的好图片复制到特刊所需的地方。编辑到最后，我想用一个酷刑展图片，里面带有多种酷刑的图片来做结尾。我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没办法，我只好放了一个酷刑展图片。我想在后面再写几句劝善警察的话，讲善恶有报，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话，却怎么也写不好。我只好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实在写不好了，图片我也不太满意，还得麻烦明慧同修了。我就把自己编辑的特刊发往了明慧网。4天后，迫害事实特刊发表了。我下载下来一看，简直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一点不差。有些地方编辑得更完善完美了。当时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放声大哭，我说，谢谢师父，您太知道弟子的心了，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使我深深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深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我深深地知道，我在无助迷茫时得到同修的无私帮助，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我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再次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